今天我们看列王记第二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所罗门王登基。我们今天要看的范围是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列王记上第一章到第五章。列王记讲的最主要是王，做王。你们喜不喜欢做王？喜欢做王？不喜欢做王？为什么不喜欢做王？
责任太重，
责任太重了。以前做王，大家都很想做王嘛，每个人都想做皇帝啊，因为那以前的皇帝是权力是无限的啊。但发现后来讲，做皇帝也不好干啊，一方面责任也很重，一方面每一个人都想干皇帝的话，那我就很危险了，对不对？做皇后呢？做皇后好，对。如果王好的话，那也不错哈。但是如果王三心二意的话呢，皇后有没有情敌？皇后有很多情敌嘛，对。一个国王，你看在以前做皇帝的啊，他们不只是一个妻子，他们有很多的妻子啊。那你看到历史，我们看到历史在描述的东西啊，一般来讲，大部分都是在讲有关王的事情。啊，我们读历史，中国历史读来读去，一般民间的故事很少，可是你发现里面所记载的故事大部分是谁做王啊，然后换啊，真正历史被记下来大部分啊都是讲到这个政权的怎么样转移啊，那些王啊怎么样移转啊。所以我们看到列王记所描述的也是这个样子啊，列王记所描述的就是讲到以色列啊，从大卫的之后的王啊，总共有从所罗门开始哈的这段历史，大概有400年的时间啊。这400年的时间，这个在描述这些王的历史啊。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你看到列王记上的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大卫王年纪老迈，讲到他老了，然后后来讲到说他虽然用被遮盖，仍然不觉得暖。你看到这种情况，发现大卫王已经怎么样？已经不行了啊，大概快要死了啊。那如果快要死了，又碰到一个问题了，谁来继承他的王位呢？啊，那一般如果你知道哈，总有一天你会死啊，可是大家都希望长生不老，像秦始皇对，做王之后做的哇，真很爽啊，舍不得放弃做王，他就想要长生不老。如果他长生不老呢，谁能够接续他做王？没有嘛，他都一直做王，做王下去嘛啊。那所以这个王有个问题，就是说你要传位给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如果这个事情处理不好的话怎么办？大家都想要，就会你争我夺嘛。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有很多的故事讲到，如果你王位摆不平的，最后的结果就会造成流血事件啊，兄弟相残，甚至父子会被相残啊，父子也会相残啊。你知道在这个现在一般来讲哈，有你要怎么定这个王位的继承就很重要，因为王哈随时会死掉，你都不知道。如果没有先预备你的接班人是谁的话，有一天如果你死了的话，那就会造成一个混乱的局面啊，群龙无首。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王，我们有总统，对，那总统死了之后怎么办？
副总统。
副总统哈啊，有接任人选哈。如果在美国的宪法来讲的话，总统死了的话，谁继任？副总统哈。如果副总统又死了的话，参议院国会议长哈。我们原来不知道，后来福特大家知道，福特总统上台，他为什么上台？因为尼克森下台。对，尼克森下台之后，应该继任他的是副总统，叫做安格纽嘛。可是结果也不是副总统，因为他之前有一些事情被他抓到了，所以他也辞职了。总统副总统都不在，谁当总统？就是国会议长，有就是执政党的那个多数党的那个主席，就是福特，他就担任总统啊。那在过去以前呢我们看到王的话，他要立继承人，我们讲太子。现在世界上有没有王的这个体制？日本、泰国、英国哈。那英国是谁在做王？女王哇，做了很久，对，我们一直等他下一任是谁。 Charles 从很年轻的时候在那边一直等啊、哦，有一天我要做王，等到现在头发已经斑白了，后来人家都不看他了，看他那个比较帅的儿子威廉王子，所以他是王位的第一继承人嘛。如果英国女王不能做王的话啊，或死了或者怎么样，他就继承他。那如果但是要安排第二顺位、第三顺位这样子排下去。以前第一顺位的是查尔斯王子，第二顺位是他的弟弟，对，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弟弟，然后他看他有几个弟弟哈，两个弟弟就两个弟弟，如果弟弟再死的话呢，这就妹妹了哈。但是如果查尔斯王子后来他生了一个孩子，那个顺位又改了，查尔斯王子之后呢，就他的儿子哈，长子这样下来啊。所以英国很简单，就是说，就是王的儿子就是继承，长子先嘛。那如果这是一个太太的情况之下，可以这样做。那如果你有很多太太的话，怎么办呢？啊，你看到哇，他生了70个儿子，这70个儿子，哪一个像积淀啊？哪一个做王？你看到清朝，我们读那个清朝历史啊，如果你看电视连续剧，看到哇，什么大二哥有没有？二阿哥、14阿哥、19阿哥，哇，这么多王子啊，那谁做太子呢？如果你是做王哈，现在我们讲到，如果你们现在是做皇帝啊，你要怎么安排你的继承人？啊，你又生了那么多孩子，然后你有很多太太，你要看哪一个比较
最喜欢的
、啊？可是不能一定要定一个法定哈、啊，所以有很多的选这个王的继承人的方式啊，有的就是说，如果一个太太就很方便了，长子嘛啊，但是如果很多太太，那也。先定一下，就说太太当中哪一个是王后嘛？对，王后所生的叫做正位嘛，太子、嫡长子嘛。啊，我们读历史有读到说，嫡长子嫡的时候就是表示说，就是你的正室啊，你所娶的那个妻子。但是你有很多太太的话，那叫庶子啊，那他还不能排上这个啊，排上做王。所以碰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子。那现在大卫第一次哈、啊，他做王也没有这个规矩，他也娶了那么多太太，有第一任太太、第二任太太、第三任太太，也生了一些孩子。可是，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也很麻烦哈、啊，因为他生的第一个长子是叫做暗嫩，哎，结果暗嫩呢，不成才嘛哈，后来做了一些坏事情，然后被杀了，被亚沙龙杀了。啊，那亚沙龙其实是他蛮喜欢亚沙龙。可是这个亚沙龙这个儿子呢，竟然想篡位，哇，那就麻烦了。如果每个儿子都像他一样要篡位的话，那就这个王他做的不安稳嘛。好，所以他自从暗嫩跟亚沙龙这个事件之后呢，他就不安，没有想这个问题。哎，这就我们先不管他，不去想到底谁继承他的位置啊。因为如果你指定一个人说这个人要继承这个位置啊，其他人可能也不服气。而且你自己可能也不安稳，你说接班人真的是很忠于你吗？我们读中国的近代史，有个亲密的战友，指定的宪法指定的接班人，哦，让我睡不着觉的可能就是这个人啊，因为他总觉得说我在那边一直还没有下台啊，他就上不了台啊。所以你看到有时候你安排一个接班人的时候，反而对你来讲是一个威胁啊。在罗马时代的时候也是一样，罗马帝国。他通常先指定有一个接班人叫王储，或者是他就称他为他的养子等等的哈、啊。可是发现很多时候也造成一些流血的冲突，因为这个权力的欲望都很强烈啊。那现在我们看到大卫的情形，他已经是晚年快要死了，可是他现在却没有一个正式的接班人，到底是谁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就发生了一些事情，那就有一些人就想说，哎，这个王快死了，你看到老大死了，老二也死了，老三死了。那应该轮到谁？我是老四，老二死了啊，他第二个儿子是病死的，好，那老三是亚沙龙，然后现在老四有个叫亚多尼亚的，你想说应该轮到谁？
应该轮到他嘛
啊，所以你看到我们所看到亚多尼亚哈、啊，第五节那是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啊，我们看前面撒母耳记下那边提到他是第四个儿子。照理说也是该轮到他，可是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竟然要做王，可是做王这个东西是谁来 是皇帝来定的哈，是皇帝来定，而不是自己定。如果自己说，哎，我最有资格做王，你看再轮也该轮到我了嘛。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嘛，对，再轮也该轮到我了。我是老四哎，老三前面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就犯了一个很大的忌讳。因为你要做王，不是你自认为自己有资格做王啊，真正做王的应该是由王来决定。好，那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整个哈，你会发现，在以色列的历史，这个王其实是神所定的，啊，是神定，甚至神所拣选，因为没有一个权柄是自己能够取的啊，所以其实都是神定的啊。那其实我们现在讲到就是说这个君权啊，以前。我们现在是民主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他们反对一件事情，他们反对什么？君权神授，啊，君权神授就是在过去古时候，他们都有那个君王的体制，在君王的体制下，他们都认为说这是王哈，都是神所定的，所以那些老百姓哈，你们就是固定，就是一定要当臣民，那我这个做王就一直做下去啊，所以因此就产生那些。革命啊，到现在现代的这个民主的体制，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哈，就是说真正的从神的角度来看，从圣经上的角度来看，真正的王哈，应该是神所定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在整个今天要看的哈，从第一章一开始啊，讲到说所罗门怎么样登基，有一个占了很重要的角色啊，就是他的母亲啊。他的母亲拔示巴啊，拔示巴提出来，因为大卫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的儿子啊，他启示说你的儿子要接续我做王。”是大卫跟拔示巴讲的啊，可能不知道在怎么样的一个场合讲啊。你有这么多太太，为什么只跟这个太太说你的儿子要做王啊？而且跟他启示啊，可能大卫对他很愧疚啊，因为大卫做了一些事情啊。然后后来他的生的第一个儿子死了啊，死了之后呢？后来又有这个孩子，所以大卫可能有一种补偿的心啊。他说啊，没关系啊，安慰他的时候就说：“你的儿子必要接续他做王。”所以大卫已经讲了这些话。那但其实这个也是出于神啊，因为神后来也是讲说是所罗门王会继承他的位。所以在整个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历史开始啊，真正继承大卫做王的啊，不只是这个儿子表现得如何，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做母亲的。做母亲的，如果你们读列王记哈，一直读下去，你会发现啊，有很多的王，有很多的名字，你们可能开始看，觉得说很，会很搞不清楚到底是讲什么哈。可是你会发现每一个王啊，他都会说他的母亲是谁，他的母亲是谁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每一个王，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母亲啊，因为那个母亲的名字都被记在列王记上面啊，所以。你们如果生一个好的儿子哈，那你的名字可能就被记载下来了。你的儿子如果是卫斯理的话啊，你的儿子如果是一个很
阿门
很有成就的话，你做母亲的哎，就记得哎他的母亲是谁哈。所以每一个王你会发现，每一个王有很多儿子，可是当那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做王的，他母亲的名字就被记下来了。那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母亲有没有被记下来？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也被记下来啊，所以这是一个传统。如果你要做王的话，你母亲的名字一定都会被记下来啊。也表示说，这个才是一个有一个王后的位分在他的身上，因为你所生的儿子啊，也成为一个王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兴趣回去看啊，每一个接续这个大卫的做王啊，在这个犹大的这个支派的，每一个都会提到说，哦，他的母亲是谁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哈，一开始讲到就是所罗门他怎么登基，一开始是有一个叫做亚多尼亚的哈，第五节哈，你看到亚多尼亚自尊说什么？我必作王哈，我必作王哈，我必 I shall return 哈，麦克阿瑟也讲到我必要什么，就是说这件事情一定要成就，我必作王这句话很犯大忌，对不对？王还在啊，你竟然说了这句话啊！这个王是你爸爸，你有没有搞错啊？意思是怎么样？想叫你爸下台，还是希望你爸爸赶快死掉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做王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 都有王的高母在我们身上，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对不对？神有没有允许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在新约哈、有几个地方，提摩太前书啊，保罗也讲说，你们也都要作王。我们要作王，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太好了，不知道哪年何年何月啊，我必作王啊！不能说我必作王啊！耶稣基督有没有作王？耶稣基督也作王啊！可是耶稣基督作王是，他是怎么样做？他是不是也说我必作王？啊？耶稣他不是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吗？坐在宝座上，与父同坐在宝座上，他是怎么上去的？他是怎么坐在这个位置上面？他是降杯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做王哈、我们最好就静静的哈、等到被点到说，哎，你上来做王，你再上来做王，你不要想说一定是我，一定是我，赶快叫我上来做王。所以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哈、我们看几个经文，我们就看到一个原则哈、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的第五章，他是神的儿子哈、希伯来书第五章那边讲到说，他不是自取荣耀做什么做这个啊，讲到说他是大祭司 ，OK， 大祭司也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地位啊。这边讲第五节啊，第五章第五节，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像他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啊。”所以他不是自取，所以这个王也是一样，他不是自己要得着的啊，而是神让他得着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大家很熟那个经文啊，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他本来是神的儿子嘛，对不对？本来就是要做王的，本来是要被高举、被上升的啊。第六节啊，你们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啊。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啊！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怎么样？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叫一切天上的、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所以是在乎那位哈、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是在乎那位叫他从灰尘里被提拔出来的。所以态度上来讲的话，我们虽然都有王的位分将来哈、但是我们的态度就是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而不是像亚多尼亚哈、亚多尼亚他自认为说，哎，我也是王子啊，该轮到我了吧，我是老四啊。亚多尼亚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圣经上有很多的名字都有它的意义啊。亚多尼亚就是阿多奈啊，阿多奈什么意思？耶和华就是主的意思啊，阿多奈我的主啊，阿多奈的意思是主。亚啊，阿多尼亚，亚的时候是一个是耶和华的简称，讲到亚什么撒加利亚、以赛亚、亚亚亚，就都是讲到耶和华的什么，耶和华的什么啊。所以这讲到亚多尼亚就是意思是耶和华是主啊，或者主，我的主是耶和华的意思是这样子。照理来说应该他不是自己做主，可是他却说什么我必做王，他要自己做主，就跟他这个是完全相反啊，他却想做王。所以这是一种骄傲的一个表示，自高啊，妄自尊大，你想要高升，你想要高升，那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不是耶稣的心态啊？不是神的心态，而是谁的？撒旦哈、我们来看那个撒旦的情形啊。撒旦的在以赛亚书的第十四章，以赛亚书的第十四章就描述撒旦啊。撒旦他也是原来很荣耀的啊，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他原来是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很荣耀的啊。哎，也是在神的众子当中啊。他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他却怎么样？骄傲啊！第十二节，十四章十二节，他就是描述撒旦的情景啊。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啊，我必升到天上啊，我要高举我宝座在神众星以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居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这个我们这种骄傲不断的往上的这个态度，就是属撒旦属魔鬼的。如果我们的态度是像这样子，就像亚多尼亚，最后的结局就是会堕落。那在末世敌基督的有一个克星也是一样，他就是自称为大，他认为说他是超过这一切执政掌权的。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一个精神，我们的态度也代表我们里面的 spirit 啊。我们的 spirit 如果是往上的话，你记得这个不是出于神，这是仇敌的工作。仇敌就是希望我们拼命的往上往上但是耶稣基督呢，他来是叫我们谦卑降卑愿意做仆人，然后呢神就会把我们升高。所以你要属灵的原则，如果你要往上的话，你就要往下你就往下走。你越往下走，你会发现说其实在属灵里面你是往上的。所以他后来所做的事情，亚多尼亚，你看到他就是这样子妄尊自大，他说我要做王。那他所做的事情，你会发现跟前面这边所描述的他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个人在他前头奔走。亚撒龙以前所做的事情，要叛变之前他所做的就是这个样子他认为说他就学到他哥哥的样子他哥哥因为他哥哥好像大卫也很喜欢他，可是到后来这个亚撒龙也是想要做王，那后来他也是失败了。那高抬自己的最后的结果就是灭亡那这些他要做王的时候，你看到他做了一件事情第六节讲他是生在亚撒龙之后，就是排行第四了亚多尼亚与西亚卢的儿子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然后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因为他想做王嘛，一定要有人去帮助他。他找的是谁？元帅你看到一个元帅，又找到祭司，哇，一个最这么重要的人物但是有些人他没有邀请那我们看到有祭司撒都还有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比拿雅等于是大卫的侍卫长他是忠于大卫，先知拿丹、示每以利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如果看到这个王子是不错我们都平常很尊敬他，可是忽然他要做王，可是这些老臣真正忠于大卫的，他会不会去顺从这个？不行你这是逾越了你超过了，你是这样做这个事情就太超过了不能这样做。所以他们就有一些人不顺从他不顺从他的，你会发现就是忠于大卫的。如果是忠于大卫的，这些人他就不会顺从。但是如果心里也跟他一样图谋不轨，说我先支持你，将来我一定得到好处的你看到这些人就跟从他所以他宴请的众人当中就把一些人给分出来了。那同样的，撒旦他骄傲升高的时候，有没有把一些人给掳去了，给诱惑去了？也有天上的天使有三分之一也随从他了但是还有三分之二还没有随从，所以还有一些天使是没有堕落的所以我们从这里所看到的，就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启示就是做王，神要让我们升高，有他的原则不是我们自己要做升高，而是我们自己愿意降卑所以这件事情一发生之后，哇，不得了了所以拿单这个先知就起来就告诉所罗门之前他是先跟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讲那讲了之后就告诉他怎么样去做那后来的结果，大卫忽然才醒悟过来，说怎么发生这种事情赶快把这个王位给定下来所以先知他自己本身他知道他这个将来要继承王位的是所罗门王，但是必须要大卫自己来宣告所以他后来就跟这大卫讲一些话然后大卫就照着他过去所应许的就是让所罗门做王其实大卫有许多的儿子如果你看到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跟第五章提到可能加起来你们可以去加加看大概有16个孩子在那里。那但是过去因为长子和暗嫩跟这个亚撒龙的事件，他没有安排继承人可是现在他快死了，他必须要把继承人给安排下来那这里 是因为大卫曾经跟这个拔示巴起誓啊，起誓，你看到第十七节啊，第一章的第十七节，拔示巴去提醒大卫说：“我主啊，你曾向卑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说你的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作王，坐在我的位上。”所以他提醒他这件事情，因为你起誓啊，起誓的话，你说出来的话一定要成就啊。神跟大卫讲的说，你的后裔好必要坐在你的位上，直到永远，你的国位必要永远。这个也是一样啊。神曾经向大卫起誓啊，所说出来的话啊。啊，我们来看一下诗篇，诗篇的第八十九篇。这个起誓啊很重要。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总统就职啊，要不要发誓，要不要起誓啊，都要来向神来起誓啊。因为神曾经跟大卫讲一句话啊，我们看在八十九篇，八十九篇第三第四节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啊。所以神起誓这句话会不会应验，会不会成就？一定会应验，一定会成就啊。可是后来我们看到所罗门之后又过了二十个王，哎，这个王位好像就断绝了。那神的启示到底有没有功效？还是有功效啊。那后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讲的这个启示，讲到做王做到永永远远的啊，是指的弥赛亚啊，耶稣基督。所以神跟大卫讲的那个是神界的启示，同样的，大卫也曾经向拔示巴启示啊，说所罗门要做王啊。那最后呢，而且这个所罗门哈，他的儿子并且要为神建殿啊，所以他发现这个事情之后，赶快啊就找先知拿单过来啊，叫他来做这种事情啊，把他印证出来。所以印证出来的时候，他就叫所罗门做一件事情，就是叫他骑在他的骡子哈，骑在他的骡子。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第二十九节啊，二十八、二十九节啊，二十九节，王就起誓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既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说，你儿子必接续我作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必好照这话而行啊。”之后呢，王又吩咐说：“将祭司啊、撒都、先知拿单，还有耶和耶大。”比拿雅召来啊，这重要的一些人物啊，都是忠于他的，他们就到他的前面，他叫他做什么事情呢？啊，就说使我的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啊，王的骡子可不可以给别人骑？平常不行啊，就像王的宝座，平常个人可不可以坐上去？不行啊，所以他既然坐了我的骡子，表示说他就是要继承我做王的啊，就把他下到基训啊，在那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要高他做以色列王啊，啊，所以所罗门他是骑着王的这个骡子啊，王的这个驴子，然后下到基训那边。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也是骑着驴子啊，表示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啊，谦谦和和，他不是骑着马啊，马是征战用的，所以骡子或者讲到驴子都是和平的时候用的哈，所以所罗门王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啊。所罗门的名字意思就是啊和平哈。还有一个就是祭司跟先知高抹他啊，所以他这个王哈，高抹的意思是代表这个权柄是从天上来的。你知道高抹就是拿这个油哈高在你的头上啊，你们喜欢把油高在你的头上。我们在台湾就觉得好黏啊，黏黏的、啊、就是说哎，什么高油高在头上，这一定很不舒服、啊、到了美国才发现哎，这样还蛮舒服的、啊、因为这边很干啊，在中东那个地方也是很干啊，所以高抹其实是代表说你是你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因为那个油是往由上往下的、啊、所以他是有祭司帮他高抹，还有先知帮他高抹。以前大卫做王的时候是谁给他高抹？ 撒母耳哈，撒母耳先知给他高抹，这里有先知，有祭司，还有王大卫自己也开口宣告哈，所以你看到这边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是经过这些的认可哈，认定了他做王。那做王之后不只是这样子，不只是受膏，而且还要吹角哈，你们也要吹角，之后要宣告说愿所罗门王万岁哈。耶稣来的时候，开始是骑着驴驹子啊，可是将来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子？
众天使，
众天使跟他一起来啊，要不要吹号？众天使要不要吹号？众天使要吹号，我们来看一下啊，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所以你讲到吹号的时候，就代表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也讲了说，有那个号筒。你看到在第马太福音24章30节啊，讲到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啊那边吹过来啊。所以到后来这个就变成一个传统啊，王要继位的时候一定要吹号。下次你注意啊，可能再过没几年，可能查尔斯王子要继位啊，你们看看实况转播啊，礼炮啊，叭叭叭那种，会有很多那种仪式在那里啊。所以，哎，现在是所罗门就正式传位啊。当他这样子宣告的时候，哇，又有先知，又有祭司，又有这些人，又有大卫的骡子在那里啊，那众民也都跟他一起来。那原来亚多尼亚听到这个声音的话，怎么样？就害怕了，发现怎么回事啊，到底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然后他们告诉他说，所罗门王做王了，你说要做王，结果你没做成了啊，是所罗门做成的。那这个就是讲到那个撒旦啊，讲敌基督，敌基督也是这样子高抬自己啊，当他觉得得到所有的权柄的时候，发现哇，怎么天上有号角吹来了啊，结果是谁来了？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来，用口中的气来灭绝他们。这是末世的情景啊，我们看末世的情景跟这个有点类似啊。哇，不行了，他就下来啊，下台了啊。所以你看到亚多尼亚和众宾客就惊惧了，起来四散，赶快跑啊！哎，我没来哦，不要被人家看到说你有参加这场宴席啊，那就完蛋了啊。那在以前原来是不错的啊，你身上都盖个印啊，表示说你参加这个宴席。如果亚多尼亚真的做王的时候，你也跟着鸡犬升天嘛，也都有好处。可是现在不行了，如果你下台的话，哇，吓死了，大家都不敢跟他在一起。然后他跑到哪里去？他跑到这个祭坛那里哈，抓住那个脚啊，讲说哇，这地方不可以杀人哦，在这边已经很安全了。那所罗门就安慰他说，你只要不要做坏事的话，就没事哈。你先下来，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啊！如果你行恶的话，你必要死亡啊！好吧，好吧，所以他就投降了，他就向所罗门下拜。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大卫就传位给所罗门啊。那这种情形就是不是他自己要做王，而是大卫啊，还有神的给他的应许啊，让他做王。然后大卫接下来就跟他讲啊，第二章这个很重要啊。大卫的死期临近，就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好，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不拘往何处去，尽都恒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应许的话。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啊。所以这个就是神给大卫的应许，你的子孙要不断有人坐在国位上。但是有没有条件？应许有没有条件？有哈。我们常常哈，有时候我们的观念以为说，哎，我们信了好像是白白的恩典，你就不带着条件。可是有没有条件？有条件哈，一旦你坐了这个王位上哈，这个龙床睡得很安稳啊，这个王位。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遵行主的命令，你的王位会不会长久？
拉下来，
你就会被拉下来哈，你的王位就不会长久。所以你看到做王哈，神虽然让这个大卫的后裔做王，可是这个做王是有条件的，王位不间断也是有条件哈。那就是条件其实很简单，只有一条， 你就需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啊。那这个是这种这句话是片形啊，是通则。神跟约书亚也是讲同样的话啊，跟四世纪里面所有的四世也是讲同样的话。你就要遵行主的道，对以色列百姓也是讲同样的话啊。对基督徒是不是讲同样的话？也是讲同样的话啊。我们信了之后呢，要怎么样？要遵行，遵行主的道啊，好听他的话，爱他，守他的诫命，这样子他就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啊。我们的这个权柄，我们的这个高牧就一直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大卫所给这个所罗门他的一个交代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啊，你要尽心尽意来爱神啊。然后另外呢，大卫也交代所罗门两件事情要他教他办啊。第一件事情就是约押，第二件事情就是示每啊。约押示每是他在位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把他处置的啊。约押犯了罪啊，杀人罪，几个很好的这个哈、啊、很重要的人物都被他杀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嫉妒啊，这些人比他还好，哪一天会影响到他的位置啊？亚尼尔啊，还有一个亚玛撒，就是哎，所以他就把他们杀了，而且另外他也杀了亚沙龙，对不对？大卫一直跟他讲说：“求你看在这个我的情分上啊，你饶了那个孩子。”结果他还是把他给杀了啊。所以大卫对他心里非常不满，想要杀他，可是又不敢哈、啊，不敢杀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现在是元帅，他弟弟各方面哈也是担任重要的职位，还有一个就是他立了很多的功劳，耶路撒冷也是被他攻下的哈，还有就是大卫后来被亚沙龙追杀的时候，也是他把他好把这个战局给扭转过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乌利亚是谁杀的？
是他
啊，也是借着约押帮助他啊啊。如果你敢杀我，你自己做了什么这些事情啊？所以大卫是在没有，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处置约押，就在这里啊。可是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就交给所罗门啊，你是聪明人，你知道怎么样来处理啊。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示每啊，示每这个人啊，其实他是扫罗的族人啊。扫罗做王之后，后来大卫本来是他们这些族人都是贵族嘛啊。可是后来大卫做王，其实有很多扫罗的后代并不是很满意。后来大卫不是被亚沙龙追杀吗？那示每就起来落井下石，就跟他丢石头啊，骂他啊，想说幸灾乐祸啊，痛打落水狗嘛啊。可是没想到竟然大卫打胜仗回来了，回来之后示每马上怎么样？前倨后恭啊，都说哦，死了，求你不要。他就迎接王，那迎接王之后。大卫很多人说把这个人杀掉吧，大卫有没有把他杀掉？他说不能杀他哈，这个时候不能杀人啊。表面上说不杀人，可是后来跟所罗门讲说，你要把他处置掉。你会觉得大卫这样做好像不是很虚伪，是不是？
对呀、
啊，
因为他那个撒母耳记下，他说因为。神是借着他骂他，施恩给他，
施恩给他哈。
对啊，
对，所以也道理。可是这样子讲说，哎，所罗门，我的儿子啊，替我出口闷气吧，我憋了好久，一直杀不了他。其实这个有他的原因道理了哈，就是说，大卫叫他处理这件事情，是因为他犯的罪。你如果是辱骂一个王，你是一个这个罪可不可以赦免？不可以赦免啊。今生来世都不可赦免，对，应该是这样。
他自己赦免他的嘛，又不是别人赦免的。
对，所以我在位的时候，我不杀你，对不对？我在位的时候不杀你哈，人亵渎、亵慢仁慈，还可以得到赦免，
对，
对不对？可是亵渎圣灵的话，有时候就不行，因为你骂王本身就是不对的，对，骂王的本身是一个死罪啊，对，谁敢骂王？那这样的王就不要做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在大卫，因为他认为说是他自己的责任嘛，他过去是得罪了神，犯了罪，罪有应得。他被押上追杀这件事情，他也认为说是神借着他做的啊，是神的手。然后这个人来骂他也是神借的，所以他不追究。但是这个辱骂王的这个罪过还是要去追究啊。那这个事情就不关他的事情，就是说你来去处理啊，你是个聪明人。
那他不跟说嘛，应该是所罗门自己知道嘛，要他的手干嘛？ 那就是他心里有记恨嘛。因为他说了这个是一个条件，那说了嘛，当然懂的，何必他来说呢？
可能他心里有记恨哈。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就是要去解决，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因为这个罪哈、啊、还是一个死罪了啊，死罪。但是大卫在他做王的时候，他可以说是这个罪我不去跟你追究啊。那但是骂王的这个事情啊，如果这样子这个事情没有被解决的话啊，那谁都可以来骂皇帝、啊、海瑞也可以骂皇帝，我官不做可以吧，我可以骂皇帝啊。那皇帝就没有什么尊严啊，这个是一个死罪啊。大卫当初为什么饶恕他啊？是不应该饶他的，但大卫认为说这个事情是神借着他是惩罚他，所以他是罪己，下诏罪己的话啊，他就你知道吗？你犯了罪的话，你就很难去定治人的罪嘛，不然的话，人都你这个就没有一个公理在那里啊。但是你这个罪明明就是一个不该犯的，是一个死罪。所以他不能执行，所以他就交给所罗门王啊，所以你去执行这件事情啊，你是聪明人啊，怎么样来去做，你就要挑到他一个毛病啊。因为他这个是一个死罪，死罪的时候是他的父亲大卫给他一个恩典，让他不再犯罪，让他得到赦罪。但是所罗门就跟他讲说，有一件事情啊，你不可离开这个城市啊，耶路撒冷。如果你离开的话，你违反了这个规定的话，好，不管是什么，你只要犯错，现在被我抓到一个错哈，你就完蛋了，你就死定了，对，一样。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所罗门也不是马上把他杀死啊。那示美的话，如果他够聪明的话，他就这一辈子哦，赶快啊、哦，斋戒沐浴，天天，他可能就不会死掉了哈。那到所罗门这个，哎呀，这个找不到他的把柄啊。那但是他就轻忽了嘛。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过去犯了一个死罪，他得到一个很大的赦罪恩典，但是所罗门警告他，现在你一点小罪都不能犯啊！你只要犯了一个小罪，我就要追究你过去所犯的那条死罪。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说大卫他不执行，他不做，就叫所罗门去处理。你要处理他过去所犯的那个是一条死罪的事情，你一定要去把它执行。后来亚多尼亚也被杀了哈，亚多尼亚会被杀，你看到是因为为什么？他想要娶那个大卫的那个侍妾亚比撒哈，亚比撒是王的侍妾，你这个念头怎么还没有打消啊？你以为你是王啊？王才有资格去做这个事情啊！现在可能连所罗门都不敢去碰他了，结果你想要去娶这个哈，那这个就过头了哈，表示你里面还心怀着什么，而且你还借着我的妈妈来跟我。说相啊，来说情啊，那干脆我的王位就让给你啊，算了，好，你不说还好，你说了就暴露你的问题了啊，所以亚多尼亚必要死啊，所以亚多尼亚就被杀了。亚多尼亚被杀之后，约亚就跟着被杀了啊，所以他虽然跑到祭坛里面去抓那个脚，也是一样啊，把他抓下来死了啊，因为约亚知道说所罗门啊，他要把他杀了，所以你看到在所罗门登基之后，他做了一些事情，他就杀了这三个人啊。约押、亚多尼亚还有示每，做了这个时候，哦，表示他是很有果断啊，然后做事情也都有合情合理的，在做这些事情啊，所以表示当他做这些时候，他的国变坚定了。你看到在第四十六节啊，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所以新官上任为什么要树立军威，对不对？新王上任也是一样啊。要树立他的一个威严啊，表示说哇，你看到他是秉公处理哈，公事公办的人哈，而且他也是很有能力，他做的事情让人家没有办法去说，哎，你做的对，做的不对哈，没有办法去说的哈。而且后来他也处理一件事情，就是有个祭司哈，把亚比亚他的祭司的这个职位给革掉了哈，革掉了，后来是撒都来取代了这个位置上哈。所以以前祭司本来有两个。亚伦不是有两个孩子吗？一个是以他玛哈，一个是叫做亚撒利亚。好，那这个是属于以他玛哈，就是被革除的那个祭司是以他玛。那你会追溯到后来发现，这个他的祖先还可以追溯到以利啊。神曾经借着一个神人跟这个以利讲说哈，到时候你的这个哈，你就没有这个位置了。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后来的这个做祭司的。就是以利亚撒的那个支派，就是撒都的子孙才能做祭司啊。 所以这个就应验神后来过去对以利所说的话。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所罗门登基的时候，他做的事情就是树立了他的一个威，他的这个军威哈，然后他就让国位就稳固了。那之后第三章哈，我们看到第三章，那所罗门后来他做的这些事情是他跟法老王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哈。这个法老女儿名字没有记下来，表示他的女儿儿子没有继承王位啊。啊，然后接他进大卫，直到他完成自己这个殿啊，等等的。他跟法老女儿结亲，法老是埃及王啊，埃及王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强国啊，所以他不只是巩固这个在国际的国内的地位哈，也巩固跟国际之间的关系啊，所以看到他做的事情，他是为了整个国家才做的这个事情哈，让这个以色列国在当时哈也有他一个地位啊。所以所罗门他一即位的时候，他承担了啊整个国家的重责大任，所以他很努力的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啊。所以他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态度也是很好的，他很爱爱耶和华。第三节里面讲，所罗门爱耶和华啊，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这是他早年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啊，只是然后呢？你看到从这句话来讲，所罗门爱耶和华。所罗门有另外一个名字，大家知道吗？耶底底亚哈，杰德丹亚啊，杰德丹亚。我们有一个叫啊杰德丹亚这个人哈，你知道杰德丹亚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所喜爱的啊，亚，我们看到又个亚哈，耶和华所喜爱的啊，耶底底亚。你看到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里面提到，这里又看到所罗门他也爱耶和华，所以你看，神爱我们，我们爱不爱神？
爱，
我们也爱神啊。但是你现在早年爱神，有没有保证你晚年会爱神？我们后来看到所罗门有没有继续爱下去？
没有
哈、啊，后来他就离开了，所以这个爱并没有发展的完全啊。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一样哈、啊，我们从神领受爱，神爱我们嘛啊，我们都是耶底底亚啊，我们刚开始也是爱神啊，但是这个爱。你看到需要不断的发展，一直发展到完全为止啊！这个爱发展完全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他一样啊，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在爱里就没有惧怕啊，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啊，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就可以坦然无惧了。所以所罗门爱耶和华，我们从这里看到，哎，这么好的一个人，可是后来的结果啊，竟是后来堕落了啊！所以这个是表示这个爱，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发展。那我们来看。第四节，所罗门王去基遍，哈、啊，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哈、啊，极大的有名的丘坛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丘坛？丘坛是一个高地，很高的台地，哈、啊，就是说如果你要献祭的话，我们这个平地上觉得不大雄伟，哈、啊，你要到很高的地方，哇，比较靠近接近天，哈、啊。然后又看到这个一片大地啊，所以在当时基遍有个丘坛，是当时他们迦南人在那边常常献祭的地方。可是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认为，哎，那地方也不错，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那边有献祭。本来神所立的那个帐幕是在示罗啊，记不记得在示罗？后来非利士人攻打他们打仗之后，整个示罗就这个帐幕就被掳去了，约柜被掳去，所以这个帐幕就另外搬，就搬到哪里去？搬到基遍哈。所以在基遍那边有摩西的会幕在那里，也有铜祭坛也在那里，可是少了什么？少了约柜。约柜在哪里？约柜不是被掳到这个非利士人那里去？后来非利士人他们都长痔疮了，对，所以后来他们就把约柜送回来之后没有人敢去要嘛，对，有人去看了，结果哇，很多人被杀了。但后来就被基列耶林人那里啊，亚比拿达，然后约柜就一直在那个地方有20年，也有40年，反正很久的时间在那里啊。之后大卫即位之后，他做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样？把约柜迎接回到耶路撒冷，开始是用牛车，到后来哦，再发现不对，好，就一路上献祭，他就把约柜迎到哪里去？他的帐幕那里，在大卫的城。好，所以他并没有去约柜那里去敬拜神啊，求问神，他跑到哪里？ 秋坛那里啊，秋坛那里。但是神还是一样跟他这个显现哈，那显现的地方哈。其实大卫本身他是很害怕去秋坛那里哈。记不记得有一次他不是数点百姓吗？然后他就惧怕耶和华，他不敢到耶和华的会幕那边去啊。他知道呢，他每次敬拜神的时候都是到他的帐幕约柜那里哈，因为。如果是摩西所知道的会幕，它有铜祭坛，铜祭坛是代表审判哈，我们讲审判就献祭的事情。可是没有什么，没有约柜在那里，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上面有施恩座，是一个神赦罪的地方，你要借着这个施恩座来赦罪哈。可是竟然这两个地方是分开来的，所以大卫通常是不敢去那个摩西的会幕那里，因为他自己犯了罪，所以他不敢去那里。但是他很喜欢到神那里去啊，所以他为神是在那边有自大帐幕。可是所罗门我们看到他去的地方是这个畸变的丘坛，因为那个地方是很雄伟啊，不像大卫的帐幕是一个小小的帐幕而已。那在这里哈，在畸变夜间哈，神在梦中跟所罗门显现，然后问他说：“你愿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一件事情啊。如果神向你显现。”跟你说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求，你要求什么？你们也要求智慧啊，吕维卡，如果是你的话你要求什么？
求财富。
兄弟兄你会求什么？
求尊荣。
求尊荣啊，所以你看到他为什么要求智慧？
因为他
管理，我需要管理百姓，来管理百姓啊！如果他不需要管理一个百姓，他要不要求智慧？可能求别的啊。然后现在做王的发现，哎呀，做王，哎呀，最重要的就是要智慧啊！你王没有智慧的，那很难去处理啊。所以他其实他的关心的是什么？
国事
啊，关心的是他的工作，关心的是这群人啊。所以他眼睛所定睛，他所爱的啊，你会发现。这些比神还重要啊！那大卫有没有求一件事情？大卫有没有求一件事情？我只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我还要寻求，就是什么？你看这很不一样啊！诗篇二十七篇啊，所罗门，如果是神问所罗门说你要什么事啊？你可以求我啊，我就给你。可能神也会问我们，你要的是什么？有一件事情，如果我要给你的话，你要我赐给你什么？赐给我一个如意郎君，还有一个是我最爱的一个妻子，还是什么啊？但是你看到大卫求的是什么？第四节，二十七章第四节，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看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啊，耶稣有没有讲过说，不可少的事情只有一件？什么事？
就是在缴钱。
啊？在他缴钱。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哈，《路加福音》第十章。马大玛利亚的故事大家知道吗？马大在那边忙乱，为主做这个做那个，可是玛利亚呢就在主的脚前什么都不做，就在那边听他讲。结果马大很不甘心，就说哎，叫玛利亚帮我忙啊。可是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四十二节，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啊。不可少的其实就是那一件啊，所以我们如果求了很多事情，或者我们做很多事情啊，神有时候会跟我们讲说，哎，你好像还缺少一件，对吧？神耶稣有一次也跟一个人讲说，有一件事情啊，你好像还少了，还没有做的，
变卖
所有的啊，所以他跟那个少年的官讲的啊，还有一件啊，其实神要我们的是什么？你想想看。神要我们求的是什么？所以你们好好去想一想啊， 如果神跟你讲说你要求一件事情，你的眼睛定睛在哪里啊？其实真正的哈，所有一切的福分都在哪里？
在神
那里哈。有一个王哈，一个王他说让他的所有的宫女还有他的妃子就说啊，你们可以进到我王宫里面哈，把你看到一个最宝贵的东西，你最喜欢的你就把它带走。哇，有人看到打了金的花瓶把它带走，哇，看到有什么哇金戒指啊项链啊把它带走，什么都带走的。另外一个妃子很聪明，什么都不要，把王带走。有了王怎么样？就有了一切。你那个东西带走了之后，用完了就没有了啊、哦！你把王带走的话啊，源源不断啊、哦。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也为什么大卫就很聪明对啊？所罗门求智慧，我们以为他很有智慧，他跟大卫比起来，哪个比较聪明？从人来讲是所罗门很有智慧对，可是在神的眼中最聪明的是什么？是大卫啊，他选择那最好的。马大聪不聪明？马大也很厉害啊，会做很多烧很多菜，很有智慧啊，对不对？但是他却没有玛利亚聪明，玛利亚什么事都不会做，哎，但是他选择那上好的。所以神要我们的也是一样哈、啊，你看到这里也是一样、啊，他求的是智慧，啊，他求的是智慧，那个。他虽然是盟主喜悦哈，你看到在这个第九节哈，第三章第九节，所以求你赐给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他求这个东西，神喜不喜悦？神还是喜悦，至少你没有想着自己嘛哈，没有想着说哎呀我的好处，他是想的是神的百姓啊，他的国民不是为了自己，这也是很好的啊。他说你既然求这事，第十一节十节。就盟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求自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性命啊！所以你是不是为自己求？这个神很喜悦。可是呢，哈、啊，你没有所求的哈，我也给你。所以你看到神又再给他哈，免得到时候认为给的不够的话哈，他到最后又做了一些事情，就像大卫啊，大卫犯罪的时候，神跟他讲说：如果你不够的话，我还会再给你吗？啊，你干嘛做这些事情啊？所以神就。”先给所罗门，可是跟他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你做的事情不为自己，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提醒你啊，你若效法第四节哈、啊，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神有没有要求我们一件事情？要求我们什么事情？
孝敬父母，
是吗？
孝敬父母使你长寿。
孝敬父母使你，要遵行神的诫命啊。遵行神的诫命，爱他，守他的诫命，孝敬父母是不是在那个他诫命里面？啊，也是嘛，哈，都是。所以你只要爱他，守他的诫命，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诫命你都可以守了。你只要能够先爱他的时候，哈。所以所罗门其实他求这智慧，不是为自己求，可是，在神的眼中还是不够完全。所以神后来提醒他：你若有吗？你若能够照着这个遵行我的。律法诫命的时候，律例典章的时候，我就会怎么样？我就会把这一切你的国位哈、哦，就必一直到长久啊、哦。好，所以我们知道神跟我们所求的，就是要我们能够遵行他的诫命啊，遵行他的话，这是神所求于我们的啊。那我们来看那个少年的官那个故事啊，我们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十七节啊，讲到有个财主不是求，哎，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吗？对不对？想要得永生，哎，我有一件事我要求的，就是永生，对不对？我们会不会这样求？很好嘛，真的是没得选，只要选一个的话，我就选永生嘛啊。那耶稣说啊，你要求永生可以哈、啊。诫命怎么说的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的，啊，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要孝敬父母。然后他对耶稣讲二十节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你遵行诫命的话，可不可以得永生？可以哈、啊。”他说：“你如果遵行诫命的话，你就可以承受永生哈、啊。”然后第二十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又对他说：“你还缺少什么？” 你还缺少一件哈，然后去变卖你所有的哈。耶稣所讲的并不是跟我们每个人讲说你要变卖所有，你缺少一件的意思是什么？你看这个人哈，这个人他讲说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他都遵守了。
是的。
所以他所遵守的部分是爱人跟人的关系是吧？爱人的部分，可是他没有提到说他爱神是吧？第一条诫命应该是什么？你要尽心尽心爱神哈，所以所罗门他所做的所求的也是一样哈，他是为着神的百姓，为着人啊，他并没有讲到为着神啊。但是你要为着神的话，还你还缺少一件，就是你要为着神，你要爱神啊，你要爱神。怎么样才是爱神呢？你怎么样代表你一个人是爱神呢？遵守他的诫命哈。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怎么样？遵守我的命令。所以这个少年的官啊，他做了很多的事情，都是为着人的。他不杀人，不偷盗，不奸淫，还孝敬父母啊。可是有一件事情他还缺少，你还缺了一件，就是你没有爱神啊。你爱神还没有讲到爱神，怎么样表达你爱神呢？你要遵守我的诫命啊。那你既然称我为良善，你既然称我为神，好，我现在给你一条命令，一条新命令啊。这命令不是给别人，是给你的啊。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那他发现他就没办法做了，因为什么？他很富有。如果他没什么钱的话，他会不会做？就会做了，因为他很富有，表示啊、哦，你看他还爱那些东西过于爱神啊。所以这并不是说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而是说神对特别这个人啊。但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可以做得到，他只要爱神爱够的话啊，神会他一定会做得到，而且神不会亏待他。神会给他加倍超乎他所求所想。所以我们从这个所罗门求智慧的事上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是神很悦纳，但是他其实还少了一样。可是神已经提醒他了，你若遵行效法你父亲大卫，大卫曾经求一件事情，你若也效法他这个，他那就更好了。所以所罗门再求的哈，还是在神眼中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哈。好，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他断一个案件，就是两个女人哈，两个妓女的故事。这故事大家都很熟了哈，那我就直接讲它的意义是什么啊？那这个意义就是讲到说，他把人心里所藏，他用一个方法啊，把人心里所藏这个母爱给激发出来了啊。就是这个母亲为了救他的儿子的性命，怎么样，甘愿舍弃他跟他这个亲子的关系。这个孩子不再是我的了，没有关系，只要他能够活着就好了哈。所以这里也代表哈，神爱世人啊，神为了不让我们不至灭亡，他就甘心舍了他的儿子啊，他让耶稣基督跟他有段时间是隔绝的，断绝这个关系啊，神向他掩面。耶稣在十字架想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有一段时间，神跟耶稣的关系断了，因着我们的罪的关系。这时间其实不长嘛，哈，我们讲三天嘛。可是在神眼中，我们讲说一日不见如隔什么三秋。我们想三天不见有什么关系啊？可是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哇，这个像是永恒一样啊！所以为什么耶稣很不愿意离开神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啊，那后来我们就看所罗门他的政绩啊。他在世的时候，他定了很多的这个官吏哈。如果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他安排很多的官员，他是建立这个中央集权的一个体制。这个体制有点像大卫哈，其实是大卫他在大卫的基础上去做的这些事情啊。那后来他又在扩展，他又任了十二个官吏，在地方上的官吏，这把整个国家治理得很好，做得很好的行政的区域的规划，然后对于这个人哈。很会治人善任哈，善用。最后他们的国家啊，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就是国泰民安。所以所罗门的时代，他的疆域还有他的这个武力哈，他的所做的治理都是以色列的鼎盛时期哈，也是和平时期。这需要很大的智慧才能做。如果你没有这个智慧，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哈。你先叫你把一个大公司交给你，把一个国家交给你好了，你会发现啊怎么做哈。一头雾水啊！可是他有这个智慧，他能够知人善任啊，地尽其力，人尽其才， 祸畅其流哈。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国家以色列国是当时最富有的哈，你看到有很多的金银财宝哈都流到他们那边去，而且他们所在的那个时期是四境都平安，他们都可以坐在无花果树下一起啊，从来没有战争的事情啊。那后来因为所罗门的智慧传遍到世界各国，所以世界各国的人都跑来要听他智慧的话，也吸引列国的人来啊。所以这第四章就讲到他的政绩这样子。那第五章就讲到他预备建圣殿，那建圣殿是大卫的心意啊，并不是所罗门想要为神建殿，是大卫一直想为神建殿啊。可是神并不要大卫为他建殿，为什么呢？他杀人太多，他是战士啊，属血气的没有办法给神建造圣殿哈。其实我们看到有比喻上是这个样子啊，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但是神应许说他的后裔要为他建殿啊。那所以大卫就吩咐所罗门，因为他是接续他的王位来建殿啊。那这个是大卫的遗志，因为大卫自己不能亲自建殿，所以他一再的嘱咐哈，他臣子们还有所罗门一定要为神建殿，而且他还预备很多的材料，还有他把他的自己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哈。所以这个都是大卫所交代的事情，还有那个圣殿的样式都是大卫跟他讲。如果你看历代志上22章、28章到29章，整个哈三章都是在讲到这个大卫一直在吩咐要建殿，所以真正建殿是大卫的心意在那里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所罗门就按照这大卫的遗志就去做哈。他做第一件事情就找一个推罗王西兰哈，就帮助他，因为他需要很多的木料。推罗就是在现在的黎巴嫩哈，黎巴嫩木那边有很多的香柏木。那西兰跟大卫的关系也是很好的哈，所以因为大卫的缘故就愿意来帮助所罗门哈。那推罗是产很多的木头哈，但是他们食物比较少，所以他给这个所罗门木头的时候，他就那个所罗门就粮食哈跟他换哈，所以这个该做的都有了哈。那另外的哈，所罗门就预备了很多的工人哈，你看这工人有很多哈。如果你看到在这个十三节第五章十三节，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中挑取服苦的共有3万啊，派他们轮流啊，每月啊10000人到黎巴嫩去点点的哈。然后15节又用7万钢台的，然后8万在山上凿石头的，哇，又有3300督工，哇，看到这个想到什么？想起以前在万里长城，不必想到万里长城，想到金字塔就好了。在兰塞城埃及哈，以色列人过去在埃及有没有督工？也是做苦工啊，对不对？所以竟然是，哎呀，过去曾经为埃及做苦工，现在为神做苦工，但是还好了哈。你知道这里的好，不是每天都做哈，3个月才排一次嘛，这样的话，所以但是他必须要很多的规划，很多的经理人才哈。那也只做了7年啊，7年圣殿盖完了之后就好了嘛哈，艰苦嘛，国难当前，大家就勒紧裤带嘛。我们在中国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嘛啊？我们以前抗战的时候，重庆要盖机场，一下子要盖10几个机场。那时候以前我岳父讲说，他也去参加盖那个机场，都是用人力啊去推啊，一个机场啊，就是每一个男丁只要是16岁以上都要去做，他们都很高兴，一边做一边很开心呢、啊。为什么呢？因为做机场是干嘛？美国的轰炸机要用的哈，这轰炸机要炸谁？炸日本人，哇，他们很高兴，做得很卖力啊，就几个月时间去做，所以这个是甘心了，因为是为神在做的啊。过去神把他们从埃及的奴隶当中哈，有很多的督工起来，但是神拯救他们，现在他们为神做一点不为过哈，7年的时间做完了。可是后来这个工人好不好用？很好用啊，要不要把他们遣散？圣殿完成之后要不要遣散？不要，继续做，我还有很多工程，要宫殿要造啊，很多东西。后来所罗门就用这些督工去做，做到后来你看到哇，一直到他儿子的时候，这个督工都还在啊。你看到这个督工叫做谁？亚多尼兰啊。后来他的儿子也继续接续他做那个督工，管督工了。后来整个国家对国民对他们很不满意的这样子，你就一直在压榨我。我们为神做7年，这是大家很甘心乐意。现在呢，是为你在做，所以他们就有点不满意了。后来我们读到， 王国之所以分裂跟这个也有关系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第五章哈。那我们看结论哈，结论第一个就是君权神授哈。我们读这个公民道德，读这个历史，认为君权神授是过时的。但是其实神的原则，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不管是总统、民选的，都是从神来的。神使人升高，使人降卑。但是升高降卑的方式原则，基督虽然为儿子，他是降卑，然后神就向他升高了。然后寻求智慧呢？智慧，世界上有各种的智慧，撒旦也有智慧，对，可是却败坏了。真正的智慧是敬畏神，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哈。然后使人能够做正确的选择跟判断，不是凭着我们的眼光哈，而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会受到欺骗跟诱惑。然后其实基督就是神的智慧，那基督也是我们的智慧啊。那第三个，我们看到建造圣殿哈，大卫因为流人血过多，不能为神建殿。但是神应许他的儿子必为神建殿，他的国位要存到永远，他的名字要叫所罗门啊。如果你看到历代志上，就是太平的意思。但是这个是指着弥赛亚，弥赛亚他是和平之君，然后他要建造圣殿，他要把圣徒，他自己也把自己比喻成这个圣殿，最终完成这个圣殿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了神啊，借着圣灵居住的圣徒。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哈。